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让我为你的心灵充电。我们今天来聊聊爱自己这件事情哦。我记得我在四月初的时候，应该有跟大家分享，我去参加一个阿育吠陀的师资培训班，然后在那个培训班里，我去了解到，哎，我们人的体质是什么样子啊？那在阿育吠陀的观点里，怎么样保持那个身体的健康？怎么吃？哦，因为阿育吠陀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所以要很有意识的去了解自己进食的状况。哦，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你都怎么样吃东西啊？你都在什么时间吃东西？那你吃进了什么？然后你吃的量怎么样啊？哦，那我想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吃东西就是我爱我自己的方式。那我其实在四月份，我其实有帮自己定义哦，真的，我的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一个身心健康月，就是在这段时间我都想办法好好的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啊，不论去学习跟身体健康相关的知识也好啦，或者是到苏梅岛去参加那个药草油排毒营哦，我也其实在我的脸书跟 Instagram 上面分享了很多，然后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我的粉丝们都来信要一些照片啊，很想要多了解这些相关的资讯。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药草油排毒很感兴趣的，你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去看我相关的一些发文哦。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健康的状况跟我们爱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关联性呢？因为我其实也在这个排毒营的过程当中跟很多人交谈，那 我算是 我也没有算真的非常年轻啦，在这个排毒营里头，因为我看到真的好多看起来就是二十几岁妙龄女子，应该二三十岁哦，他们就真的就让自己去参加这样的营队。我那时候还跟我同事讲说，天哪，我也不过才三十几岁，为什么我要让自己断食，而且很辛苦，然后去参加这样子的营队？然后我又觉得说，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觉得自己蛮健康的啊。但因为我对这样子的，因为我朋友跟我介绍啦，所以他在描述的时候，我其实就非常的心动，所以我就让我自己相信这个心动的感觉，然后真的就只身前往了泰国苏梅岛去参加这样子一个排毒营。那因为真的蛮辛苦的，我们前面三天就已经开始就是断食啦，而且我一边断食一边要工作，然后后面的八天其实都是要喝那个每天要喝两瓶哦，大概200ml左右的药草油哦，喝到最后其实真的是会觉得哦，很需要其他人的精神支持哦，所以如果你有认识的人跟你一起去，我觉得真的会比较好哦。如果你只身前往的话，你就要意志坚定哦，非常的自律跟非常的可以那个加油，帮自己加油打气哦。好，那我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的课题哦？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相信的一种让自己身体健康的方式哦。那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蛮崇尚让自然疗法，透过饮食啦，或者是真的自己作息的调整啊，情绪的调整或观念的调整，让自己来到一个就是身心健康快乐的状态啦。因为我其实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你过得快不快乐这件事，那你能不能让自己过得快乐，其实就跟你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爱好这个状态有关。那我其实在苏梅岛，虽然我说我应该不算是最年轻的，但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看到非常非常多人真的都是50岁，应该是他们客群的大宗哦，大概50岁以上，其实蛮多人会去到那边去帮自己做比较长期的一个断食排毒的状态。那我就看了这些人这样子来来去去，然后看这些人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哦，虽然说我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去跟他们交谈，但我就在当时我就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是，到底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在心理学上，我怎么去看待生病这件事情哦？ 那我其实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很多的思考。那当然，因为你知道我是心理师，我也有一个心理师看事情的视角，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容易生不说容易生病，是他们，我所谓这个生病哈，跟所谓的传染病无关，跟基因无关哈，然后或者是跟那种你外来的创伤无关哦。我这里的生病，我比较强调的是一种比较慢性的疾病，就是它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的形态，或者是你的就是思考观念所带来的一种疾病。好，它是我在这里我想跟你讨论的那个部分。好，因为在我们心理咨商当中，一个人的情绪为什么会失调，为什么会痛苦，或者是会有所谓我们说这个人有心病，好，这样的情况，好，就是很多他们的心病呢，都来自于依附的课题。依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感受到被爱跟被认可的一种归属感。简单来说啦，你有没有家，你有没有后盾，并不是说一个真的让你感觉到实体的家，而是你的心有没有安住，有没有一个让你可以安定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让你安定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哦。那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这种依附感或归属感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种依附的状态，我想要，因为依附我们在英文上就叫 attachment， attachment 你可以在其他的翻译其实就是黏着，或者是黏在其他人身上，或者是附着在其他人身边的那种 attachment，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这样子的概念。那有时候我们的依附呢，就不一定会是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会转移到我们依附某一件事情，或依附某一个物品，然后就会如痴如醉的依附在那个东西上面。那有可能它会造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可能是物质的滥用，或者是我们说上瘾的状态。有些人会爱情成瘾，有没有？就是他淋滥物缺，这种其实也是一种依附的需求。那有一些人我们说工作狂，或者是权力，就是很需要那种权力跟成就的归属感，他就是依附在事情上面。那我们说依附在物质上，我们比较说比较会觉得就是哦很严重的，或这个人这样子很不 OK 的，其实就是他依附在可能烟啊酒啦、啊、或毒品上面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滥用的情况。哦，他们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抽烟，为什么我要喝酒，因为他一定会说我郁闷，如果我可以反口一根烟，我可以快乐似神仙。所以简单来说，依附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人寻求一种心情舒缓跟快乐感受的一种状态。所以为什么他要成为工作狂？因为工作使他快乐啊，对不对？好，为什么他要有一定要有爱人？因为爱情让他感觉到被滋润，对不对？所以简单说呢，这个依附的感觉就是一个你透过这个行为你要获得快乐或获得心情上的安抚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就是注射毒品，就是他需要那种就是在注射毒品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他的身心舒缓了，或他感受到那种就是那种毒品的强度会让他有迷幻的感觉，会让他觉得快乐，会让他觉得抽离他这个身体的感受。好，所以他感觉到快乐。所以过度的依附，其实我们都要去思考的是，你到底有多不快乐。其实真正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回来，一个人会生病，简单来说你也可以归结到因为他很不快乐。可是发生什么原因他这么不快乐，到底知不知道？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在依附人事物的过程，就是为了要获得快乐跟幸福的感受，可是却因为我们过度依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要他来爱我，就是要老板肯定我，我才会觉得我是活着的，因为我感受到哦，就是值得，开心，有没有？ 哦，那你这样子的依附的这些爱跟认可的过程当中，你会看不见你自己，好，你会委曲求全，你会牺牲奉献，然后甚至你都已经没有自己了，那请问你牺牲健康又有什么关系呢？哦，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什么依附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在那个苏梅岛排毒的时候， 我其实跟很多，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志工朋友，他们也大我非常多岁，所以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很好奇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是什么。然后呢，我就遇到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大姐，她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然后是在外商公司，就是当了非常高阶的主管哦。然后她大概其实应该是五十几岁，快六十岁的时候，她去到苏梅岛排毒。好，那时候其实她已经长期，我觉得我很无法想象哦，因为她说她非常长期的，就是会那种就是胃酸过多，胃食道逆流，然后呢，她每天都需要喝到三四杯咖啡。我真的听了好几个人都在说他每天需要喝三四杯咖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惊。我就会觉得说，天哪，你的身体的求救讯号这么强烈，但是你知道他们都说啊，没办法，就是要做工嘛。对，因为他们都讲做工做工，就是要做工，然后那时候他去排毒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说，天哪，你的身体糟成这个样子，你还要做工，做什么工啊，你身体都快没了，命都快没了，然后呢，他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刺激哦，因为他的那个身体的状况，就是可能他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就是身体有很多的反应，然后这个很多的反应就真的让他重新思考说，天哪，我这一辈子这样子忙碌，这样为公司牺牲奉献，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人生的意义感何在，那他自己也说，其实因为他大概就是五六十岁，其实看起来就是五十多岁，这样子，他也没有家庭也没有小孩，所以他真正强烈的依附基本上就来自于工作，所以工作真的带给他非常大的成就感。可是呢，他真的就是，大概也是去年度的时候，他的人生就经历这样子的排毒之外呢，还经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他说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就是终于做工做到后面退休了，结果退休不到一年就被检查，就身体的退化就非常的快速，然后就去检查，检查了之后就发现哇，癌症，他什么癌症我有点忘记，他跟我说癌症，结果真的治疗也不到半年他哥哥就走了。然后他就真的重新去思考，对啊，天哪，我一辈子这样子的工作，我为的是工作带给我的快乐吗？那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为自己的人生好好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可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回来问，那请问什么叫你想要过的生活？离开了工作，抽离了工作的身份，请问你剩下什么呢？哦，所以对他来说，那时候他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期，但也真的就是生命，然后有时候生命的流就会推着你，真的必须要去思考，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活，你到底有没有为自己而活？他真的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之后，很有趣哦，真的就是第一次排毒营结束之后，他回去香港。他就 quit 了，呵呵，他非常的可爱，他就说我就 quit 了。然后他说他生活上也做了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说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就是开车会很烦，因为就是很容易堵车，或者是那个他说 parking 的位置很少，就是你要找停车位也很烦很焦虑。后来呢，他就把他原本的房子给卖掉，然后车子也卖掉，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在大卖场附近，甚至好像是那种什么共购的那种房子，就是楼上他想要去什么卖场呢，只要走下来就好了。然后他就说，我就是要开始让自己过一个没有压力的人生，但因为他年纪也够大，所以存款也够，所以他就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市区里头，他就买了一个公寓，然后就 开始在那里生活，然后偶尔就是可能到苏梅岛去做那个就是翻译的工作。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啊，那个苏梅岛那边那老师应该都讲英文吧，啊，我英文不好怎么办？好，放心，那边都有自愿服务的那个中文的义工哦。而且他们，我听起来很多的这样子的义工，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哦，因为他们的英文都是听这种有腔调的英文都听很久。因为我常常在那边听老师讲英文，我也听一听，就是哎，他老师刚刚说什么？老师刚刚是说这个意思吗？因为那个有腔调，因为我还是颇弱的，对，所以他们都会帮我做解释。好，所以我分享完这个马来西亚大姐的故事之后啊，我其实就想要来跟大家说哈，其实当时候我看到很多生病的案例啊，其实它会让我想起我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也会看一些跟身体心理学相关的一些书籍，特别是谈论像我们所谓那个心灵工坊也有出的像疾病的希望啦，或者是在木马也有出一本书叫做疼痛的隐喻，这两本书我觉得其实都蛮不错的。然后那个我的一个作家朋友李新平，他也出了一本就是也跟人类木马相关的书籍，里头他也有去探讨就是到底一个人的生病啊，例如你有肾脏的疾病啦，或者是你有哪一个脏器有关的疾病，都跟你心理或者是你的信念上的某一些状态都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关联性。好，所以其实就已经本身就非常非常多的书籍在讨论情绪也好，你的念头也好，它怎么去影响你的自己身体的各个脏器。好，所以其实你看中医也会去讨论嘛，例如说就是讨论到你的肾脏不好可能跟很多的恐惧有关等等，这样子一个相关联的概念，其实早就有非常多人在讨论了。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这种长期性的疾病，它跟一个人的生活模式是有关，可是生活模式呢就跟一个人的思考啦信念是有关系的。好，那我刚刚一直讲依附 attachment 好，其实它是心理学的用语，那我们在说佛家的用语基本上就是你就是执着啦，你就是执着得到这个人的爱，你就是执着在工作上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等等的，如果你少了这些执念，你的人生会海阔天空等等，就会解脱等等的，因为就是解脱就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你可以无拘无束了，你不是真的就是为了那一个执念而活的状态。那当然一般人的说法就是应该啊，本来你人生就是应该要怎么样，你就是应该要结婚生小孩，你就是应该要光耀门楣，有没有？好，一般人的讲法叫应该。好，那我刚刚讲到的 attachment 哈，依附，我自己做了一些归类哈，我觉得就分享给你，你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所以像我们依附，我们说对人事物哈，三个列点哈。一个我们说对人的依附里头就包含了我们说有爱人就没人性，有异性没人性，对伴侣的牺牲奉献，或者是你会拼了命的守候着在生病的家人旁边。不是说我们不能尽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在照顾生病的家人的同时，你有没有也可以照顾好自己，找到那个平衡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有一些人的拼命里头其实是有自己的执着，或有自己强烈依附的渴望，就是我人生不能失去我的妈妈，我人生不能失去我的爸爸，而导致于你整个人都会灌注在就是我是爸爸的照顾者，我是妈妈的照顾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里头，你会完全失去你自己。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我们说这也可以说是长照的悲歌，长照加孝顺的悲歌，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这个人他的人生真的会，你会发现他很难找回他自己，他很难真的在照顾完他的父母亲之后他能够回到快乐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在依附的这个观念可能就已经出了状况。 好，那我们说伴侣也好，家人也好，另外一种对人的依附基本上就是为了老板疯狂的加班。好，你要去想为什么我们会为了老板疯狂的加班，其实不外乎是你想要得到这种爱跟认可，而你忽视了你自己的需求，你也压抑了你自己的声音，然后这种背后其实是各种害怕失去跟你害怕孤单的感觉。你会觉得哦，我会不会失去了这个人之后呢，我的生活就会失重。好，那这种害怕失去的感觉其实就会让人有一种焦虑甚至忧郁，然后就会在过度使用自己的状态里头累积出疾病。好，这个是第一点，对人的依附。那我们说第二点，第二点呢叫做对事情的依附，包括说我们对事业对工作的痴迷。好，那有些人呢不一样，他是对冒险事物体验的狂热，或者是对网路，好，网路的社群高度的粘连。好，所以呢很多人他会着迷于权力地位，或着迷于那种血脉喷张的感觉，或着迷于那种被高度敬仰的那种状态。好，那所以在这些狂热的背后呢，也许你很难面对抽离这些事物之后你的空虚寂寞的感觉。所以 有些人需要那种高度强烈的冒险呢运动，或者是我们说极限运动。会不会是你本身你常会觉得你的生活无趣贫乏，然后甚至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呢？好，你真的可以去问问自己，就是脱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剩下什么。好，你脱掉了工作你剩下什么，你脱掉了抬头你剩下什么。其实很多工作狂呢就会愣在那里，他真的很难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好，那他们的身心呢已经会出现过各种抗议，最常见的自律神经失调，最常见的睡不好，这等等的其实都已经是身体给出的抗议讯息，真的不要轻忽它。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这也是 我自己也有一些体悟，就是对美的依附。你看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各种胶原蛋白高蛋白，你知道我真的是去参加排毒营之后那是胶原蛋白粉我就不敢喝了，然后我之前因为健身啊都会觉得应该要有高就多一点的那个肌肉量。好，所以也有那种就是高蛋白的补充粉我也有买来，可是我真的就是喝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敢再喝了。那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它一样可以帮助我身体是健康的，还是能够长到足够多的肌肉而不需要透过这样子的营养养补给品呢？我其实也自己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排毒营的时候也是有人会讲到说就是你身体可能有一些染剂啦，或者是你的身体是就是曾经有过一些整形，有整形之类的东西在你的身体嘛。所以这里头可能它跟对美的一种执着是很有关联性的。那当然我们都可以去思考为什么需要美。好，这个美的背后也有可能是一种我需要被爱着的感觉哦。好，那如果我跟不上潮流呢，我是不是会有对自己的自卑感，或我就不喜欢自己我就看不起自己呢？会不会有这一些感受？然后这些感受说真的它有时候比这种外来补充物质还要毒，因为它会造成你心灵的毒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负面情绪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毒素了。好，那我们再说第三个，好，叫做对物品的依附。好，包含各种容易成瘾的物质啦，像是毒品啦、烟啦、酒啦、名牌品哦，试图从这些物质当中获得情绪的舒缓、解放，或感受到被喜欢、被追捧、被崇拜。对物质的沉迷通常很难 真的去跟人有深度的连接、啊、所以他就会很难真正的表达自己啊，他也可能很难真正的理解他人、啊、所以 我真的看过一些、很需要喝酒的人，每一周都需要喝酒，然后、酒后 会有点乱性、啊、那个乱性就是会打砸东西啦，会大声辱骂啦、啊、其实像这样子的人，他们在心底常常、都会给自己有很多的武装、哦、那种武装就是我的生活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郁闷的，可是他可能也不一定知道那个状态叫做郁闷、哦、他只是会觉得说我就是觉得我需要喝酒来放松自己。诶，那请问你平时到底有多不松啊，到底有多紧绷呢？好，那很有可能是你身上你有很多的责任，你有很多的应该必须，好，你觉得需要去符合别人对你的期待等等的，而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需求，所以这样的人我才会说你很难跟人真的深度的连接。好，你跟人的互动就像隔着防弹的玻璃一样，很需要保持安全的距离，所以即便是你表面很欢乐，但是就是在落幕之后就会感受到无比的孤寂、哦、那这些对物质的依赖呢，也会让人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因为你要花很多钱嘛，那花很多钱去买名牌包啦，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这样金钱的破口，然后因为这个金钱的破口其实也不过让你获得短暂的暂时的这种正向情绪，可是你整个人生呢就会倾全力的在补足这样子一个金钱的坑口在那里哦。好啊，讲到这里你看哦，我们说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觉醒，什么时候才会愿意从这个病痛当中开始去思考，哇，我的人生到底在干嘛呢？好，什么时候才会大彻大悟的修正自己呢？其实就是生病的病痛。所以其实很多人，像我自己也有朋友啊，好，他就是加班加得很夸张，非常的夸张，然后老板就是常常就是深夜都还传讯息给他，然后要他明天赶着做什么东西，那他也都是那种很使命必达的，而且也觉得自己非常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哦。但他真的有一次是在过年期间、哦、过年前的时候他就得了 A 型流感、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周，然后开始真的就在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在干嘛、啊、那我就心想说我太好了，你终于愿意停下来好好思考了，我真的是要给你鼓掌、哦、因为之前都会好说歹说，就会跟他说哎呀，你可不可以找一个真的对你好一点的老板呢、哦、那虽然他就这样躺在 病床上大概就是、一周之后、哦、他回去其实也没有立刻离职啦，但是他有好好的跟老板谈，那老板其实就是也还算还可以，就是在他真的去谈出自己的需求之后，希望工作可以就是分给其他人啊，或者是他们的部门需要多一点人啊，结果呢老板就给他加薪加了两三万，那他又闭嘴了他又闭嘴了，然后他又继续了下一个轮回。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对某一个状态的依附，其实真的也不是其他人在旁边很容易去说动的，因为当他没有真正的觉醒，或当他没有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爱自己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再等到其他的更大的撞击来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可以真的在这个剧烈的摇晃当中重新回到自己身上。好，那当然很多人呢其实在一辈子依附般的追寻之后，换来了疾病的身体，然后发现天哪，我这一辈子赚了很多钱怎么又要进到医院去了，那我这一辈子到底在干嘛，这样好像一点都不值得，赚的钱好像也真的没有留住啊，好，你才会开始真正的爱自己，好，开始真正的对自己好，然后才不会有那个我们所谓汲汲营营的追求的那个东西，才会真的有办法停下来。所以啊，最后我其实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能不能 每一天呢稍微停下来一下，真诚的感受你自己的需求，谦卑的聆听你身体的声音，用心的呵护你自己的情绪跟健康，然后有意识的选择你想要的生活姿态跟方式。不是每一次都只能很委曲求全，卑躬屈膝，不是每一次都只能急急忙忙的去赶节育，急急忙忙的去赶报告等等的，能不能让你的生活有一些些停下来，重新思考，去看懂你现在的生活的姿态跟方式，然后去有意识的选择你想要生活的环境跟你周遭的人。不是等到你真的失去了青春，失去了金钱，才真正体悟。所以其实我相信在听我这个 podcast 的大家，其实很多都还是非常年轻的族群哦。我想就是你们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真的很年轻就开始去听我讲的这些内容，然后让你的不论是你的意识的状态，你的心智或者是你的情绪，都可以在这个听 podcast 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去调整自己。你就会开始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慢慢去体会说，真的你只有先照顾好你自己，你才能做到你真正想要的目标。或者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做到了这个照顾好自己之后，那个你想要的目标它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或者你就会发现，也许我就会调整目标，我以前在追寻那个目标，我可能是为了谁而做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到头来那个不快乐，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真正的为自己而活，我没有真正的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还不够爱自己。如果你能够爱好自己呢，你其实可以一直保持在一种快乐而且持续热情的这样子动力，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面了，好吗？好，希望这一集跟大家讨论了我们所谓从生病出发到我们的病痛，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爱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希望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听完了这一集的节目，你很想要多知道我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呢，我们在6月10号早上星期六早上有三个小时爱自己的一个工作坊哦。在这个课程架构里头，我会带领你重新去定位跟聚焦你的生活重心，然后第二个是学习爱自己的心理学方法，跟第三个去盘点专属你高价值的人生途径，会带你去好好的了解你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然后能够把你自己爱自己的方式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去自然而然去提升你自己的价值。所以很多不爱自己的人通常也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那我们就爱好自己，然后带你迈向高价值的人生哦。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栏找到爱自己相关的一个课程资讯。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可以把这期节目分享给周遭的朋友，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